请先开经本328面，328面啊，这是苏超演义的第三卷。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用这个新的本子，那么这个本子是苏超啊跟演义汇合起来的啊。这个经本呢是非常之难得啊，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本子是苏超跟演义分开来的，必须两个本子对照起来看，所以相当的不方便啊，那么也容易遗失。把它做成绘本，对于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同修在此地时间都很久，第一次汇集的本子里面发现了许许多多的错误啊，那么这个是第二次修正之后再印出来的啊，那么这个里面是不是完全没有错误呢，还不得而知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呢，大多数的这个错处啊通通改正过来了啊，这个本子能够流通啊，对于晋宗的修学弘扬啊有很大的帮助啊。那么我们从今天起呢就启用这个新本子啊。在扩判里面呢，这是第三个段落啊，天要雨花啊。我们看第一段啊，天若这个经呢是经文啊，这个苏啊就是经的注解啊，超啊是注解的注解，那么演义呢是第三层的注解，我们都用这个方格子里面用这个字来表示啊，比较上醒目的多了。又舍利弗，彼佛过度常作天乐。我们知道这个小本弥陀经经文短，可是它的内容绝不亚于无量寿经啊，莲池大师说无量寿经是本经的大本，弥陀经呢称之为小本，这个文字有多寡不同啊，义理上来说没有差别，所以我们看这个一句经文连组啊，这个注疏分量就相当的可观啊。我们看这个注解，上是宝地，此谈金地之上，化约交会也。上是前面我们已经读过的啊，前面讲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啊，宝池得水的庄严。这一段经文呢要谈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地面上的庄严啊，地上庄严啊， 那么为什么称之为经地？下面有解释。经地之上是花月交汇，花是天花，月是天月。天月者以世月故，常作者无间歇故。这几句话底下有注解啊，我们看抄，说以世月者，这个意是不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音乐跟我们这个世界呢不一样啊。到底怎么个不一样法呢？大师引经据典给我们说明啊，可见得了他这个说意是曰这一句不是随便说的啊。说大本云，大本是无量寿经，李延慈大师在苏超里面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，多半都是采用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啊。那么这个在这个我们新印的五经读本里面呢都能够看得到啊。这个大本就是指的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上这样说啊，第一了四天王天啊，从我们这个世界往上去，第一层天就是四王天啊，四大天王，我们这边供的这个慈的像啊，就是四天王的像啊。四天王是东南西北啊，在须弥山的当中啊，东方啊是持国天王啊，就是这一尊手上拿着琵琶的啊，这个是东方啊。南方是增长天王，手上拿宝剑是南方啊。西方是广目天王，是靠那边的，这是手上拿着好像有一条这个蛇一样的啊，这一位。北方是多闻天王，手上拿着雨伞的啊，多闻天王啊。那么排的顺序啊，我们中国讲风调雨顺啊，那宝剑生风啊，这个琵琶嘛，它就调这个调弦呢啊，拿着伞，伞是遮雨的啊，这个手上这个小动物是顺从啊。但是诸位要记住，这个东南西北是从这边算起，东南啊西北是这样算的啊，不要把它名字搞错了啊。那么这是四大天王，这集住天人百千香花百千音乐以供养佛，即住菩萨声闻之中。那么这是说明四王天供养佛菩萨的道场啊，以这个香花音乐，当然这个比人间殊胜多了啊，四王天的香花跟音乐。怎么知道殊胜？我们从最前进的地方来看，我们这个世界富贵人家，他们家里面这个花香啊，就跟那个贫穷人家就不一样，这个我想诸位啊能很能够体会的。四王天的福报啊比我们人间大得多了 不要说别的，那以寿命来说，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五十年，他的寿命五百岁啊，一天是我们人间五百年，一年也算360天，他五百岁，在我们人间就没有法子跟他相比。他的福报比我们大得太多了，所以他的寿用当然比我们殊胜都多了。他们是佛的护法，佛菩萨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们通通都来听，来听呢，当然先供佛供菩萨。声闻是摩罗汉，他也要供养，这些都是圣人。这于是第二忉利天王欲界诸天，以至地气梵天，一切诸天香花音乐转向悲声。这个天人呢，越往上面去福报越大，忉利天是第二层天，我们中国人常常称它做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就是忉利天主，那么在外国许多宗教称为上帝，大概也是说的他，也是说的他。那么这一层天的福报比四王天就要大一倍了，所以寿命也长，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一百年，他的一天我们人间一百年，他的寿命1000岁，所以这个数字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天文数字，那么福报当然超过四王天就很多了。那么往上面去还有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落天、桃花自在天，此地就是欲界诸天，这一句包括了。一至第七天呢，第七天是色界初产，就是大梵天王，所以第七呢是梵天，第七是超过了欲界了，到了无色界了。一切诸天，这个一切诸天呢，是讲色界以上的色界四禅18层天，那么无色界还有四禅，此地不讲无色界了，只讲色界，因为说它有形色，我们可以能够看得见的。那么这就说明四禅以下的这些诸天通通供佛、供养菩萨、供养这些摩罗汉们。这一段是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。又云：亦有自然万中机要，无非法音，清常嘹亮。这个原文上嘹亮，不晓得什么人把它改过来，改作哀亮这个一定要有根据。微妙和雅，一切音声所不能及。这一段呢是讲自然的音乐，前面是诸天供养的，是天人供养的，这一段是讲自然的不是天人供养的自然有，这个就非常之奇妙了 啊，为什么会自然有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诸位念佛了，念到有相当的一个功夫。你不念的时候，你也听到佛号，啊，你也听到啊，这个我们一般讲的不是人嘛，都讲的是天乐了，啊，所以这种天乐未必是诸天供养的，有的时候啊是自然。自然从哪里生的呢？给诸位说，从法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好：“何其自信呢？”本来之处啊，这个香花音乐也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之处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这个话我留到以后再讲，因为底下经文上有啊，修行修什么，修行要注意些什么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我们今天看多少人学佛啊，学了一生，他不是不精进的，他真精进啊。可是学了一生呢，是一无所成，这个实在是非常之可惜啊！这个就是不懂得道理，不晓得方法，错用了功夫啊。那么第三一段呢，大师引用的《观无量寿经》一段经文啊，《观经》云：“无量诸天”，啊，这一句呢，就是包括了欲界、色界，作天机要，啊，这是跟前面那个第一段一样的意思啊，《观经》上讲的。又有乐器旋出虚空，如天宝床，不古自明。这一段跟后半段讲的一样啊，就是虚空里头自然的音乐啊，可见的这个佛讲经的时候常常讲啊，不是在一次法会里面讲，多次法会里头常常宣说，李延池大师不过是略举两部经而已啊。这个诸位读大乘经呢，常常会看到。后面呢，这一段是结论：一是天人所作之乐，非人间所有，故云异世界也。啊，这是讲跟我们这个世间音乐不相同啊。再看底下这个注解，是无间歇者，这就是常住。无间歇者，这个天乐没有中断。是乐虚人，有作有彻啊。这个世间音乐有演奏的啊，需要人去演奏啊，所以呀，作乐的时候就有乐音了，不作的时候就中断啊，这说明它有中断啊。天乐自明呢，故云常作，天乐不中断。日夜都不断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有天耳通啊，随时随处你想听就有啊，都能够听得见啊。但是大家不要去起个念头，我要想得神通啊， 想得神通啊，不是得不到，得到了之后啊，会有麻烦，啊，会有麻烦，会有副作用，啊，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，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应当老实念佛，啊，不要求神通，也不必求感应。这今人念佛。临终之日，天月盈空，正为净土常作天月故。这是说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许多念佛的人，在往生的时候，有这种瑞相。就是空中有音乐，不但往生的人听得到，啊，大概在旁边助念，甚至于不是助念，啊，在那个附近的人呢，都可以听到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桩事情是真的，啊，不是假的。我这一次在美国，我到了大拉斯，没有几天，华盛顿D.C. 有一位老同修，龚振华居士，龚居士在D.C. 是念佛。最虔诚的一个人，啊，他也是专念无量寿经，啊，专念阿弥陀佛。他自己家里有个佛堂，那个佛堂很大，啊，夫妻两个都修，啊，专修专好，啊，非常之难得。那么他打个电话告诉我，电话给我讲了半个多小时，啊，告诉我一桩啊事情，就是最近发生的，啊，DC 那边呢有一个周先生，啊，叫周广大，啊，广东的广，大小的大，啊，叫周广大。周先生呢在DC 开了一个面包店。啊，他是个面包店的老板。那么这一两年呢，他得了肝癌，啊，所以这个病呢，非常的痛苦，一生没有闻到佛法，啊，没有接触过佛教，到临这个快要临终的时候。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，没法子好，啊，这个时候他太太很着急，到处去拜神，啊，去求感应，啊，看到先生呢那么样痛苦。那么龚振华的太太在华盛顿开了一家餐馆，大概常常啊到他那里买面包，所以啊就给这个周太太很熟，周太太就把他先生这个病况告诉他，啊，问他有没有办法救。那么他回家去呢，就告诉龚居士，啊，要从龚居士去看看。啊，那么龚振华很热心去看一下，看了之后他心里就想，这个病不可能好。求佛求观音菩萨保佑他好啊，公就是这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他就干脆也劝他，啊，劝这个周广大不要求好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他说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到那个地方去做菩萨做佛，然后再回过来回到这里来，啊，度你的太太 度你的儿女啊，家亲眷属，这个不是好事吗？这个周广大先生一听呢，他就接受了。这个很难呢、啊，真不容易啊，一生没有闻到过佛法了，一听人家劝的时候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不但不生气，他很欢喜，就接受，就叫他的太太儿女啊念阿弥陀佛，帮助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这就开始念佛，他就发愿求生，就开始念佛。龚振华帮他助念啊。那么另外通知地区佛教会啊，就是华府佛教会有十几位同修啊，那么大家轮流啊去助念。念到第二天呢，地藏菩萨念来了，地藏菩萨念来了。那龚居士就告诉他，他说不管什么菩萨什么佛来，通通不要理啊，还是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这一句开始非常重要，这是关键的所在啊！我没想到龚振华有这种本事，这个真是也是佛菩萨的感应啊。他说我们什么都不求，只求阿弥陀佛啊，求生西方。那么念到第三天呢，阿弥陀佛来啊，西方三圣观音师之阿弥陀佛从云端里面下降来接引他啊。这大家十多个人大家都看到啊，而且这个周居士念佛从发心念佛，他的痛苦就没有了，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。本来很痛苦，他一念佛了痛苦没有了，到最后走的时候念的那个十几声佛号中气十足。龚居士告诉我，他在卧房里面睡在那个床上念佛，外面马路上都听得到啊。所以他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说这个若一日到若七日啊，从前只听说书上这样写的，没有听说哪里真的有这个瑞香啊。他说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在华盛顿华府啊，这个华府人有福啊，亲眼看到的三天啊。那么这个三天念佛呢，实在讲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应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啊。他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，三天三夜没有中断，从初发心到往生，佛号没有中断，一向专念的，他做到了。地区那边还有不少学密的，看到这个情形，现在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了，这真的亲眼看到了啊！所以这个事情不假了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要认真，要努力啊！所以临命终时啊，看到这个天花天月佛菩萨来接引啊，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啊，完全相应。所以这个缘太好了啊，这三种缘呢它具足啊。那么这个第一种缘呢，他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，虽然痛苦，很痛苦，他不迷惑那么第二呢，遇到善知识，一开导啊，他立刻就接受，啊，就真念，啊，所以具足这三个条件呢，经上讲的七日往生，啊，没有想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，我们还看到这个事实啊。下 面这一段称体啊，也就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说的消归自性啊，古人常说啊，看经呢要懂得消归自性啊，怎么个消归法呢？这一段就是消归自性，这莲池大师给我们说出来啊，不说出来我们自己也能够这样子这样子称理啊，那你这个受用就很大了啊，所以他这个苏超啊非常非常之难得啊，说称理啊，这自信万德何容，是天悦矣啊，前面说过了，除了天人供养天乐之外，有自然的音乐，自然音乐刚才说了，这是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怎么具足呢？就是性德和融啊，所以有自然的音乐。这个演绎这段注解好，乐可以养人之性情，而荡涕其邪秽，消融其渣滓，是有何容之意啊？这个注得好，这个乐是教育一种高尚的方法啊，在我们佛门讲呢，善巧方便。那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手段啊，是一种教育的手段。在我们中国古老的社会里面，孔老夫子的教学，他这个教学方法着重在礼乐。礼呀是调身，我们身体一举一动啊要合礼节。乐呢是调心，就是养性情啊，当我们性情有烦躁的时候，唱一首歌，心就平静了啊，心就平静啊。所以这个乐是养心啊，养性情啊。你能够把这两样调好了，这个人的品格自然就升华啊。我们佛门里面讲，超凡入圣。在儒家的教学讲，变化气质。啊，可见得这个乐教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现在，这个世界是乱世，礼与乐都没有了。啊，从前这个乐是养心的，你看看现在这个音乐啊，现在这个音乐你听了是唯恐你心不动啊，这个不得了啊啊！佛门里面这个音乐听起来的时候，比起那个还是要好多了啊。但是佛门现代的这个乐章啊，这些梵呗赞颂啊，可以说不如从前啊，越唱越走调了啊。你要追究其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现在人修行呢，只修外表，不修心呢。啊，心如果清净啊，自然就符合乐章。 现在人心不清净了，那么社会一般不学佛的更不必说了，由此可知乐教的重要。我们再看下面注解：自性如时空，则不离一尘；如是不空，则交罗万德。这个四句话里面有很深的意义，但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底下有小注啊，言记里有注解。那么这就讲空与不空。啊，这个注解注意自己去看，我把这个意思跟大家说出来。空与不空啊，是一。绝对不是分成两桩事情。啊，我们如果把它看作两桩事情，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个里面的真意了。啊，开经记上讲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怎么说是一桩事情呢？是讲心之体用，真心本体是空的。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，啊，无一物就是空啊，本来无一物 啊虽然无一物啊，它能起作用，起作用啊，用啊，能够变现森罗万象，所以它又是不空的。空是真实，不空还是真实。啊，虽然变现森罗万象，主要晓得森罗万象决定是了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它虽有形象，它没有自体。啊，没有自体，只有形象而已。啊，所以相，在我们佛法里面称之为啊，叫假相、幻相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相有没有呢？有，不是真实的。你不要把它当真，你要把它当真，那你的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你就迷惑颠倒，啊，造业受报，要搞这一套。啊，实在讲，你搞这一套，这一套中通通还是假的。虽然是假的，可是你有苦头吃啊，你有苦受啊，譬如做梦啊，你做噩梦啊，那梦是很苦啊，很害怕了，可是梦醒了之后晓得是假的啊。梦虽然是假的，你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梦啊。我们现实这个环境呢，确实是如此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实相啊，一切诸法的实相。我们是很久的时间迷失了实相啊，就是把真相迷失了啊，以为这些境界是真实的。这就叫迷惑啊，这个就叫做无明。现代的科学比从前进步了很多 在从前认为这个世间有物质啊，这个共产党的唯物论就是因为有物质嘛，他承认有物质啊。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这个世界没有物质，没有物质，物质都没有了，这唯物论就整个推翻了啊，没有物质。那么这些现象是什么呢？这个科学家说啊，这是振动，是光波的振动产生的现象啊，确确实实没有物质存在。这种的学说与佛经里面所讲的相应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看这个电视啊，荧光幕里面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大家晓得，荧光幕上是二度空间的，二度。如果科技将来再进步了，能够啊把这个电视啊变成三度空间，注意想想那成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就三度空间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立体电视，那个人真的会跑出来。有没有这个电视？有，现在外国人啊，你到美国迪士尼乐园去玩一玩，你看看他那个电视，立体电视，全是光影啊，而且什么呢？你自己照在里面，你看到你自己在对面。啊，你不会觉得那是假的，啊，为什么？你看到完全是个立体，啊，但是它是影像，它不是真的，啊，如果能够到四度、五度，那就我们现在讲的神仙了，啊，空间是无限量的。这个是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实相。所以要知道空有是一不是二，那么经常给我们讲的真如啊，真是讲性体，如是讲性的作用啊，虽然性无量无边的现象，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性相不二啊，就是好比我们做梦啊，我们做梦的那个心里头本来没有梦，心是真的，是空啊，但是它起作用呢，会变现梦境，那个梦境是有啊，梦境是有。梦见是如啊，怎么是如呢？那个是你心的相分啊，相不能立心，心不能立相啊。古人给我们讲的，所以一精作气，气气皆精啊，气不能离开精，精也离不开气啊，精就是气，气就是精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啊，所以空与不空啊是一不是二。你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真正能够悟如，你就得到解脱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有受用，没有烦恼啊。怎么没烦恼？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。诸佛菩萨跟我们没有两样啊，所不相同的呢，就是他在一切万象里面确确实实啊，永远断除了妄想执着， 我们凡夫啊，在妄想里面起了妄想之处。华严经上讲的这个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我们今天还用妄想执着来念佛，还用妄想执着来学佛，这个很难成就啊。啊，所以修学的要领在哪里呢？就是如何把妄想执着打掉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桩大事情。啊，要怎样才能把妄想执着舍掉呢？给诸位说，于一切法寥寥分明，清清楚楚，而能够做到真的不起念头，不动心，啊，就不分别不执着了。啊，这个境界就与佛菩萨境界就相应了。啊，你能够保持。